我们在天上的父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开口来称你做我们的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荣耀！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在宣告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更贴近你，更加的认识你，心中反复的去思想你给我们这何等大的作为神儿女的这个恩典。你应许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脸的光来照我们，你也会在那里等候着我们，向我们施恩。谢谢你，也求你继续来建立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的当中，在这个大华府地区，在你所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来为主来传扬，来发光，来作盐，来见证耶稣基督那奇妙的救赎，在远处，在近处。为主耶稣基督来发光，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这是照着你的旨意去为你来去做见证。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相爱的大家庭，一个教会的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可以彼此的祷告。我们特别纪念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身体有软弱。灵命有低沉，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肢体，求你向他们施恩，也求你来激励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看作我们最好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和关顾的机会，让耶稣基督的爱就活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啊，这是充满耶稣基督的爱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爱的流通的管道。就请你带领赐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向我们施恩，对我们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前一段时间台湾发生地震了啊，地震以后大家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有的这个建筑物屹立不动啊，没有什么变化啊，那有些建筑物已经倒塌了，甚至倾斜。其实这一次台湾的地震让我们看到，其实蛮佩服他们的哈。如果这种地震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可能死的就不仅是这9个人了啊，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但就是地震是一种的检验，检验的是什么呢？地震之前这些建筑物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地震之后却显示不同，显出什么不同呢？就是它们的地基不同，地基坚固的哈，可以抗住这样大的这个地震，依然屹立不倒。虽然你看，其实旁边这些建筑看起来朴实无华哈。这个倾斜的建筑反倒好像很漂亮，很多的装饰哈，可以修得很漂亮，但是呢，根基不稳，地震来了以后就会倒塌，就会倾斜。这就讲到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平时的时候，不到遇到难处的时候，没有这个病，没有这个灾，没有难处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甚至有些人很让人羡慕。但真的人生的地震来临的时候，就看出人与人之间那真实的不一样。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如何了呢？我们有没有实时的来检查一下，我们的根基真的是稳固，经得起人生的各种的风浪和地震吗？啊，这些树都很有名啊，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加州特产的这种红杉树，是世界上最高的一种树。你说这树长得这么高，它的根一定是很深，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啊，红杉树的树根并不是扎得很深，它是靠什么呢？靠什么能够长得这么高，能够站得这么稳呢？它是靠这一片树林啊，这些树呢都是成片成片的长啊。他们发觉，你看这些树长得都很近啊，它在底下这些根呢真的是盘根错节啊。这一片树的树根虽然都不是很深，但是它们之间交织在一起哈，形成一个稳固的根基。如果一棵红杉树如果单独长的话，就很容易哈。所以你到这个公园里去看的时候，很多那个树就倒在那里哈，因为它一棵树哈，没有周围的树跟它一起扶持，以至于这棵树经不起风的吹，大风一吹，它就很容易去倒塌了。使徒信经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教会要常常的宣告、背诵啊，一起来学习？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就是我们宣告我们信仰的根基。 那个地基要打稳啊，那个根要扎得稳、扎得实，而且彼此有一个相互连接、相互扶助的这样一个作用，让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属灵的根基能够扎得稳，才能够经得起人生的风浪、事情的考验。那什么是我们属灵的根基啊？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了哈，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啊！我们要对耶稣基督要有深入的了解、扎实的了解，本于圣经的认识，更多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真知道他，这样才让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得稳。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这也是保罗哈，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哈。讲到我们教会作为整体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哈。那这个犹太人他们当时建房子，他们就明白哈，这房角石是整个这个房子根基当中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哈。这块石头是第一块立在那里的石头哈，其他所有的根基建造根基的石头都要对准这块石头去建造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人更了解什么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信耶稣基督是这样的重要，信耶稣基督的道理在哪里？哈，这是使徒先知所做的事情。所以归根到底就是前面所讲的，什么是我们的根基？无论是从我们的个人来讲，还是我们的教会来讲，就是更深的。更准确的、更全面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谁呀？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跟你我之间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连接，能够是这样有效的呢？所以这就是这个使徒信经要帮我们去学习的哈，三位一体的真实，我信父，耶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从来人没有人见过父，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的荣耀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越了解他的品性、他的全知、全能、全善、他的慈爱、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也就更多的借着主耶稣基督认识父。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耶稣讲说，圣灵保惠师来，就会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你看到没有？整个这个使徒信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个核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更深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会用一系列的信息来讲使徒信经啊，帮助我们好好的花时间去了解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所代表后面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的那个真实性啊，就像房子建打根基一样，它要好好的花功夫的啊，不能图快啊。所以在了解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要花功夫，花慢功夫，花扎扎实实的功夫哈。在这里面好好的去了解，好好的去建造，要深入的去挖掘哈。所以我们同工在筹划，在今年下半年7月份开始，我们有这个教义真理的课程啊。我们除了讲这个使徒信经之外，我们会讲其他的哈，尼西亚信经啊、亚他那修信经啊、加克顿信经、以弗所信经等等哈，包括西敏这个信条的小要理问答哈，107个问题。我们仔仔细细的哈，可以把这个信仰能够全面性的有所了解。那今天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为什么这个信仰的核心如此的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学习西敏小要理的问答，一共107个问题哈。这107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两方面，回答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问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信什么，一个就是我们当如何行。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这是107个小妖里问答帮助我们去了解的。如果我们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们会好好的学习亚他那修信经哈，它是用44句话来总结我们信仰的核心。开头两句话是这样讲的哈，凡人欲得救，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此信仰凡守之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你就知道这里所讲的这44句话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这44句话所代表的我们信仰的那个核心你不了解，不完全了解，不正确了解的话，是会带来你信仰得救的问题的，是否得救，是否真正清楚你的信仰的问题的。所以在这些信经当中呢，让我们真是能够清楚完整的去了解，确保我们的得救不是突然相信啊，让我们真正能够清楚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人。如果你在一个葬礼上面，给你15分钟的时间，面对的是这一群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的人很少去教会的，平时很少能够听到别人去跟他们安安静静的这样传讲福音的，给你15分钟的时间，你会讲什么？在这15分钟当中，让他能够听清楚什么叫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对我们生与死，对我们活着的人是这样的重要。如果你在一个病床的边上，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在一个插着管子讲不出话啊，可能只有头脑清楚的人的旁边，你还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有永生得救，那你会向他讲什么？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传讲一个信息，让他真的能够听清楚，然后让他有机会能够重生得救呢？我们会讲说你要做好人吗？我们会讲说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吗？什么是我们信仰那个不可缺少的使人得救的那个福音的核心呢？有一次啊，这个那时候在以前的那个教堂里面，这个受洗的时候，因为旁边一个教会他们没有自己的洗礼池，所以呢就借用这个教堂的洗礼池跟我们一起洗礼啊，所以我为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施洗，另外一个牧师呢为他们教会当中的几个人施洗。当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为他们施洗的时候，问几个问题让我有一点惊讶，因为他不光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是基督哈，是这个神的儿子啊，你要不要认罪悔改接受洗礼，还问说你要不要在神的面前立志你要十一奉献，你要每个星期来参加教会。让我很惊讶的是，在人与得救与否的这个时刻哈，在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这样重要的时刻，难道十一奉献成为我们得救与否的真正的条件了吗？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必须在人的面前来立志，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作为信徒，十一奉献是我们的责任，还有很多，我们要定时祷告，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这个行善，要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但是什么是我们必须讲的，必须持守的，缺了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得救的这些重要的问题呢？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呢？是劝人为善吗？是有一套的宗教的教条吗？是遵行律法吗？印度这个被称为圣雄的这个甘地啊，其实他很接近信耶稣，他曾经在南非的时候住过一段时间，他周围很多的基督徒，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最后信耶稣呢？就是他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行为上面很糟糕，他觉得还不如他呢，干嘛要信他们的神。这个甘地很接近哈，他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看到好的一面也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是最后他没有踏出一步去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还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哎，他还不知道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什么，不是在于那个外在的好行为，而是在于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不在于基督徒做了什么。我们传的福音是传一个好消息，是关于历史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怎么为罪人钉了十字架，他怎么为我们第三天死里复活，他怎么在人的面前升天回到上帝的那里，而且将来他会再来。这些我们使徒信经所宣告的这些信仰的核心，他并不真正的了解。信经就是来给我们解释这信仰当中，如果用12句话啊，把我们所要相信的东西给他讲出来，怎么讲啊？这就是 信经向我们讲，他不是在讲一系列的教条。你要背圣经啊，早起要先读经啊，晚睡之前要祷告啊，他不是讲这些事情。你看，首先宣告我们信什么？信神，他是全能的父，他是天地的创造主。我们信的是主，我主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神独生的儿子。他是怎么降生的？他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同女怀孕生子？他做了什么？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你看，都没有讲到说我们该做什么，而是讲说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这是我们传扬的信仰的核心。使徒信经十二句话，一共169个中文的汉字，其中104个字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将来要做什么。他这是啊我们信仰所宣告的那个核心的内容。只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才是真神，然而只有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一位神才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得救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核心。我们今天宣读的圣经的经文，你看每一句话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因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得了这一份的永生的祝福。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因着他们所做的，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啊，他完成的这个救恩，这个恩典的福音，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啊，被称为神的儿子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看到没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得救的，你只有受洗归入到一个地方，受洗归入到一位的当中，那就是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怎么样披戴基督的一个全新的生命。不管你是什么人，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什么样的身份，或男或女，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共同相信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应许所承受产业的。这里讲信基督，受洗归入基督，就披戴基督，然后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然后我们就成为属乎基督的，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盼望，像神的后嗣一样，跟耶稣基督一起来承受产业。所以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使徒信经的内容啊，这是我们前面啊所已经讲过的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今天我们讲就是这两点，归纳起来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点啊，其他的都是围绕着这两点所展开的，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理解。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因为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因为天父的爱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代替我们承受这个罪，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可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第二点就是他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复活的耶稣现在在哪里呢？他升天了，然后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在父神的右边，然后将来他要做什么？将来他要再来以后要干什么呢？要审判活人死。所以整个这个耶稣基督这一段他所成就的这段事情的陈述，就是围绕这两个关键的点，其他的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哈，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死就能够救我们啊？因为他是耶稣，因为他是基督，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啊。这个神的这个独生子这个称呼哈，这个Only Begotten Son 啊，在强调说只有他，只有他是可以 qualify 是够资格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他有个特别的称号叫独生子哈。那神的儿子呢，其实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好多都被称为神的儿子，像亚当啊，追溯家谱的时候啊，耶稣往上在这个路加福音一直追溯到亚当，最后讲亚当是神的儿子啊。然后讲到这个约伯记里面的时候啊，这些。 神的众子竖立在神的面前啊，撒旦也在其中啊，所以那里面讲神的儿子众子是讲到那些的天使，在天上的神的宝座面前啊，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被称为神的儿子啊，然后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哈，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子，你我啊，只要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基督名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都是神的儿女。 但是呢，耶稣有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名字哈。耶稣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哈。当这个彼得宣告的时候，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但是呢，又有一个特别的称呼给他，就是这个独生子啊。为什么这个独生子这么特别呢？基督被称为独生子呢？因为他跟其他所有的儿子都不一样。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除了天使啊是灵啊之外。 其他的都是人，人也好，天使也好，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永远不会成为神。我们都是被造的，哎，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阿爸天父永远在一起得救之后，永远在天堂里面，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所以在这一点上，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他是100%的人。 他也是100%的神，他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在他取了肉身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从神生出来的神啊，从光发出来的光，他具有天父和圣灵完全一样的神的那个本质。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神。 独生子的意思就是说，他又是神又是人。只有这样，又是神，100%是神，100%人的耶稣基督，才够格来救我们。这是这个信经前面告诉我们的。神独生子，这是在强调他是神，对不对？你看，他是由圣灵感孕的，这是跟任何地上一个人。 都不同的一种的感应的过程，保证他不像你我这些罪人一样生出来就有带着罪性的。耶稣基督的圣灵感应，他从一开始就是神与人同在了。圣灵的感应保证他完全生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罪性，而且他一生没有犯罪，这样他才 qualify， 才够资格成为你我的带罪的羔羊。任何其他由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人的。 这样的方式生出的人都不 qualify， 因为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罪人。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也是在强调这样一位神子借着肉身的母亲哈玛利亚道成肉身，他不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样有罪的人生出来的，保证这位代罪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 是没有罪的，他够资格可以代替你我的罪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是完全的神，他还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能够忍受哈，能够代替我们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难，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当初跟随他的门徒，当他们认识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很稀奇。 很惊讶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在耶稣基督受难被抓的时候都跑掉了，甚至彼得他可以3次在人的面前否认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怎么会这样的被人抓、被人打，都一点都不反抗，默默的就像一个宰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因为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以人的这个身份。 去代替我们去上十字架，被钉于十字架，人才会死，然后才会埋葬，然后降到那些死人所在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作为人子而来 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神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很喜欢称的一个称呼，称呼他自己的时候就说人子，是他在他的这个平静风浪使死人复活，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这一点上，从他的圣灵感孕童贞女儿生的这一点上，彰显了他完全的神性。但同时他会累的，他会困的，他需要吃饭的，他需要这个睡觉的，他需要休息的，他被抓的时候他会死的，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需要被埋葬证明他真的死了。所以这些都在讲到他是人的一面。然而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的死里复活，好像这个神在验收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替你我代赎这件事情得到上帝的批准了呢？上帝能够悦纳呢？上帝接受了呢？就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用他的大能来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所做的有效，证明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了，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一条通向天父的道路，成了。这是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他既是人又是神的这样一个身份，确保他真的是那位神所拣选的基督，那位代罪的羔羊，那位有效的为你我开出了这条救赎的道路的那一位。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是我们相信的信仰的核心。围绕着这一点，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一点，是为了要说明这一个他钉十字架是有效的，这条路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而被开通了，让一切所相信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他的复活来验证他所做的是真实的，是有效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说到底就是耶稣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说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代替我们赎罪，三天以后复活，借着我们相信这两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信仰的核心非常重要哈。种过地的人都知道哈，如果你在地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清除杂草啊，建立围栏啊，这个把这个地里面好好的施肥啊，如果那个核那个种子如果不撒下去的话，没用的啊，生命是长不出来的。核心非常的重要，核心不能多也不能少。我们后院家后院种了一棵核桃树，到秋天的时候结很多的核桃就掉在地上，所以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就那个小松鼠很喜欢吃这些核桃，就看到我们家院子那个地上啊，这些这个 deck 上面呢啊，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是核桃皮啊，把外面最软的那一层把它剥掉啊，把里面那个坚硬的那个核桃皮也都剥掉，哎，中间那个核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些小松鼠很聪明的啊，知道拿什么，专门拿那个最有营养的部分啊，把它吃下去。信仰的核心非常的重要啊，不能讲错了，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就要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福音。只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够显出神的能力，只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够让人真实的得救。1815年6月18号啊，怎么全欧洲都非常的紧张的关注一场战争的得胜，就是在滑铁卢这个地方的一场的大战。征战的一方是拿破仑所带领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军队，另外一方是这个威灵顿将军哈，他是一个英国人带领的一群的联军啊，由英国、荷兰和德国组成的联军。这场的战役战争的胜负决定了欧洲的前途和命运，也决定了英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哈，6月18号战争结束以后，到底谁打赢的，到底我们将来的命运如何啊？特别是在英国啊，英国人就迫切的在那里等待。 那个时候他们传递这个信息的方式哈，是用一种这个光的方式哈，用光好像这个打信号哈，这个就像拍这个电报一样哈，用光来长短呐，这个强弱啊来显示哈，来拼成各样的字母。所以在欧洲大陆这边有一个高塔哈，在英国的内陆里面有一个靠近的一个高塔哈，是两边的人，欧洲这边发信号，那边的人接收信号。就很可惜那一天是一个大雾哈，所以英吉利海峡哈被大雾所弥漫、所笼罩。当战争打赢了以后，欧洲这边开始传递信息了哈，传了两个字，第一个字就是 Wellington，就是这个将军的名字哈，第二个字叫 defeated。啊，这句话可以两种翻译，对不对？你可以翻译说，威灵顿将军被打败了，一种翻译说威灵顿将军打败了，但是因为这个大雾哈，大雾的缘故，后面有没有什么别的字哈，就接不到了，收不到了。所以当时在英国这一边哇，他们收到这两个字以后，他们就非常的沮丧，他们以为说，英国这个联军的军队被打败了。拿破仑打赢了，哇！这个欧洲这个疯子，他要做皇帝哈，他不仅占领欧洲，他要打到英国来哈，我们没办法，没有希望。结果很快这个雾就散了哈，他们再次到那个灯塔上去接收信号的时候，原来那边在持续的这传递，又传递了两个字啊，传递的两个字就是说 "Wellington defeat the enemy"。原来完整的信息说，威灵顿将军打败了他的敌人。哇，这是完全不同的信息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能停在这里。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是说，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被代替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今天有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时候，他就仔细的把这一点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哈。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注意哈，为什么他这里强调说他死了、埋葬了？这是证明他真的死了，完全死了。真的死了的人才会被埋葬的哈。所以第一点啊，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是对他的死的一个证明啊。又照圣经所说，这是第二点的哈。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为什么他讲完复活以后要讲这么多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呢？为什么讲耶稣复活的耶稣要向人显现呢？啊，是为了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有人看见他，不仅是彼得看见。最多12个使徒看见，最多的时候500个弟兄同时看见，有见证人的啊，向我们来做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最后也向雅各显现给他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的一般。保罗在做见证，福音就是两点：为罪人而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埋葬证明他真的死了，他真的是一个人啊，作为人而死了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显现，这么多人看见，是证明他的复活是真实可靠的啊。所以福音要讲的核心，不可缺少的这两点就是：耶稣为罪人而死，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才能够得救。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对象，不管什么样的背景和种族， 只有听到这样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好消息的人，相信的人才能够真正重生得救。举个例子吧，当初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传的呢？我们打开《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这样。每一次传福音的人，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切入点切入，最后都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一篇传福音的信息就是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临下来以后，120个人在同心祷告的时候，都被圣灵所充满。有一个代表站起来，彼得站起来，对那些来自天下各方的敬虔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传讲一篇福音的信息。结果当天3000人信耶稣，受洗归入教会，教会产生了。他传扬信息的核心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23节、24节和36节。这里讲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指耶稣基督喽，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到了36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到了第3章，彼得行了一个神迹，让那个在门边上瘸腿的那个人得医治，结果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很多的人就来聚集，来听彼得来讲论。彼得没有在这个时候来宣扬神迹如何的奇妙，没有宣扬说他自己何等的有能力，而是单单的传讲那一位死而复活的救主的福音的信息。在3章15节，彼得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当彼得第一次面对外邦人，他进入这个哥尼流家里面，圣灵引导他去到这个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的面前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传别的，单单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39节和40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后来神拣选保罗成为一个在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特别是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一个使徒。当保罗开始他的第一趟的宣教的旅行，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在讲道的时候，对的是平民百姓讲道的时候，他不讲别的，单单的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3章28节说：“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保罗就是这样啊，当他到传福音的末期，在站在这个被抓了以后，带到这个君王、这些贵族、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些带兵打仗这些将军的面前，他怎么传福音？照样的啊，在《使徒行传》26章，在亚基帕王的面前，面对那些很有权势的那些王公贵族的时候，他依然传讲这样一个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26章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保罗去了这个雅典。那是当时的这个文化的中心呢，雅典出很多的有学问的人，那些哲学家，那些自以为是很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保罗在那里，虽然他的切入点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引言，讲说你们拜的那个神你们不认识，是一个无名之神，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他讲到最后要讲什么。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因为他讲了这句话，这些哲学家们有学问的人说，哎呀，死人复活的事情啊，那我听你们以后再听你讲好了。不屑地拒绝了这样的福音。虽然保罗知道这些人的骄傲，这些人的抵挡，他们可能不接受他所传讲的这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人听起来，在那些聪明的人，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好像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保罗依然忠心地去持续地去传讲，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人当时是领受还是不领受，他就忠心地去向人去做见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只有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够救人，只有人信了这样的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有复活永生的盼望。上个星期我们一起欢庆的啊，我们有放这个好多人的这个见证给大家看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最后的那一位弟兄的见证啊？他的名字叫傅小平，他是少数几个哈八周的聚会当中从始至终一堂不落的参加的人。但很奇怪的是，别的人都一个一个信耶稣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祷告信耶稣，这个愿意相信哈。结果他呢，每一次同工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信啊。”那好吧，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向神来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说：“哎，慢慢啊，我再等等啊，还不到时候哈。”哇，这个同工都有点这个着急了哈啊！有一次，几个同事专门进到他的小组里面，专门跟他讲啊，然后鼓励他。最后还是啊，我信，我觉得这个神啊，这个蛮值得我信靠的。但是，一说祷告，他说：“等等啊，我还不到时候哈。”大家看到那个我们播给大家那一段吗？那是在最后一天，当我们讲完洗礼的意义之后，我们就让每一个人讲一讲感想啊。这一次我们参加幸福小组、幸福列车，你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我有意把这个傅小平放到后面，因为我对他没有把握啊，因为他之前一直哈，大家通工多一点，好像觉得他没有盼望了哈。啊，他这个好像一直这么刚硬哈，还不相信。但是那段录像里面讲记录他所讲的那段话，当他讲出这一段话呢，所有在场的同工都非常的惊喜，因为他讲到最后，他说：“哦，我现在要找一个成都的教会，我要去受洗了。”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对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啊，这是他后面讲的话。同工们的惊喜不在于说他有这样一个很好像戏剧性的一个转变，同工的惊喜在于我们再次见证了这福音的大能。当我们这8次9次的时间持续的在做见证，持续的在播放各种的见证，持续的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死，为什么他要死，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他这样独特，为什么耶稣是基督，为什么我们相信他是神的独生的儿子，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能够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盼望，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了。当我们持续的讲，一次讲，两次讲，8次9次连续的去讲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人心的改变，这是神的作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忠心的去传讲，对于我们有心为主去做见证的人，对于我们有机会哈就要去传讲神的福音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信仰的核心。当我们要去传讲的时候，当我们必须要在几分钟一段时间要把这个福音传讲清楚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传讲什么？不要偏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有神的能力，神的本性，他就是一位为我们救赎而死的那位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传讲的核心，这是使人得救的福音。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 但是若是圣灵来感动我们，当我们的人心顺着圣灵的感动去相信、去回应、去接受、去相信的时候，那一份极大的恩典、人生最美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我们就很奇妙的就重生了。我们就很奇妙地从一个必然走向灭亡的一个人，生命得以改变，归宿得以改变，可以进入到神所在的地方，得以称为上帝的儿女。在这时候，我要问一问我们在座的，你从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但是今天你愿意，你愿意也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也愿意有这样的把握和确据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进入到神所在的地方。我邀请你此时此刻就打开你的心，借着你的信心，把你信心的手伸出来，来接受神已经为你所成就、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一份美好的救恩、这一份永生的礼物。神离我们并不远，一个祷告之远。只要你愿意诚心的开口，发自内心的信心的去接受，你就可以得到神要赐给你的这份永生的礼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我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耶稣基督，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所做的是有效的，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做上帝的儿女。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